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在未来短时间内宣布一些重大的政策，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对付中国窃取美国敏感技术，振兴美国经济。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卢道布斯今夜节目当中列出了特朗普政府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具体采取的有关措施，包括限制中国电信商华为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关闭他称为是间谍窝的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以及是联邦调查局，以及是司法部调查，以及起诉美国大学校园里面一些为中国递送科技情报的人。蓬佩奥表示，未来几日又是几个星期里面，公众将会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更大的层面采取非常严肃的行动，包括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他说，美国将会在中国共产党拒绝好像一个正常国家这样的行事，以正常经商的方式竞争的所有领域采取行动。他并且是补充说，他们已经充分展明了问题的存在，现时是他们执行以及是实施总统有关策略的时候。一日之前，蓬佩奥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认真评估一项全面禁止中国学生以及是研究人员到美国留学以及是从事研究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在美国各地的几十间孔子学院能够在年底前全部关闭。蓬佩奥星期二在福克斯商业频道卢道布斯今夜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多少间孔子学院，他的回答说，他是希望答案是零。美国国务院8月13号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的人员同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的资料。蓬佩奥在该个节目的当中是谈到了孔子学院对他所在的美国大学以及是其他机构以及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蓬佩奥表示，他相信每个人都看到孔子学院带来的风险，看到他们这些学术机构当中招聘间谍以及是通敌者带来的风险。他是相信这些机构能够看到这一点，亦都是他希望他们是能够在今年年底前将他们全部关闭。根据美国学者协会的统计，自2014年以来，全美已经有45所大学关闭了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美国仍然有75间是孔子学院，其中包括4所大学计划在2020年里面关闭的4间孔子学院。北京坚称设立孔子学院的宗旨是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五角大楼的一份最新的报告预计，随着中国寻求建立自身的海陆空三为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在紧接下来的10年里面，中国核武库的核弹头数量将会至少翻一番。根据五角大楼在9月1号星期二公布的向国会提交年度中国军略报告，中国的核武现代化以及扩展是一项更为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这项努力的目标是在2049年之前赶上甚至是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军。报告说，中国的核弹头数量目前据估计是超过200枚，包括那些可以装载在能够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上面的核弹头。根据这份报告，过去的15年以来，中国海军建造了12艘核潜艇，其中6艘为中国提供了可信的海基核威胁。美国核武库估计是有3800枚的核弹头处于现役状态，远远超过中国的核武库。美国有可以是实施核打击的潜艇以及飞机，还有6基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政府敦促中国加入美国以及俄罗斯达成的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议，但是中国拒绝参加。台湾外交部在9月2号星期三宣布更新护照的样式，将原护照设计上的英文中华民国字样缩小，并且放大凸显了台湾的英文字样。外交部强调，各国因疫情加强了入境的审查，此举是为了避免台湾人 出入的时候遭到误认为来自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新版护照预计在明年1月发行。中国在9月1号星期二宣布，将会暂停从澳大利亚一家最大的粮食出口商进口大麦。观察家认为，这个是澳中紧张关系的一个严重升级。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二发布的公告当中表示，在澳大利亚输往中国的大麦当中，多次检验出硬着麦、法国的野麦燕、北美的刺龙葵、小麦线条花叶病毒等检疫性有害生物。为了防止有害的生物传入，海关总署决定撤销澳大利亚一间企业舒华大麦注册登记的资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在疫情过后一带一路是否人无西山，定或是一片坦途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外长王毅有关捷克的代价说，引发了捷克人士的反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有关美中对峙再升温，南中国海是否将成为引爆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近期围绕南中国海频频交手，美国商务部在8月26号将24间参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且将这些人工岛招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国务院亦同时宣布对有关填海造岛的负责人实施签证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同一日，中国导弹部队先后向南中国海海域发射了数枚中程弹道导弹，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型反舰导弹，以展示它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就坚定表示，美国有责任主动太平洋的事务，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的土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能否有效压制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呢？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是否会失控以致引爆冲突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做文章是出于地缘战略、国际道义和军事成本的综合的考量。基于这些的原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实际上正是退缩。他说，第一，南中海的九段线其实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质疑，海牙国际法庭将它判为是不符合国际公约的，所以中国目前不单止是在南中国海在所谓的克制，其实是在这里往后退。你如果看一下王毅和杨洁篪他们的讲话，就认为南中海是多国的共同家园，是开放的，大家共同维持和平等等，其实他就是往他过去一直坚持的九段线的向后退了。另外一个，南中国海是涉及到多个的国家，所以对美国来讲，无论是他的四国联盟或是东盟，很多国家对美国在国防上是有战略关系的，这些是比较容易动员一个国际合作的。除此之外，夏明表示，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主义都是军事的设施，因此如果美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美国的海空军最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不会造成平民的伤亡。对于美国商务部将24家参与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名单的做法，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是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虽然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胡平说，在这个之前的美国政府，从奥巴马一直到特朗普，都是多次表示对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和军事化表示反对，表示谴责。 但是它僅僅停留在延遲的階段，這次它就是一個動作了。另外這個動作還是中國方面很難反制、很難對等報復的動作，因為中國方面不是幾有可能對美國公司採取類似的措施。當然僅僅是這個動作本身，它的效果還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夠改變中國在南中國海已經造成的既成事實，亦不見得能夠阻止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進一步的種種的行為。就在美國宣布制裁24家中國企業的同一日，中國解放軍據報向南中國海海域發射了四枚彈道導彈，其中包括所謂的航母殺手東風21D 導彈。有分析認為，北京這個舉動會使到美中緊張關係升溫，但是中國官媒和官方學者就認為，這些是北京向華盛頓發出的一個警告，就是不要逼得太緊。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表示，從中國的舉動來看，他並不認為雙方已經到了發生軍事衝突的邊緣，反而可以說是中國是非常之謹慎小心的。夏明說，他認為這四發的導彈，他是給了中國人假打空炮，令到中國政府在他大幅度倒退的情況之下，和美國尋求合作的情況之下，能夠給中國的老百姓有些感覺中國政府還未有示弱，還未有出賣原則。其中一個最簡單的對比，就是大家在這裡看2001年這一年當中，中國在南中國海進行海軍的實驗、深水實驗的時候，大家看到中國的海軍和空軍是比較具有進攻性的，所以就出現了王偉的撞機事件。如果中國空軍能夠非常強勢地跟美國軍艦或者美國飛機進行短距離的接觸的話，這樣大家就認為中國是想升級，但是目前中國政府都沒有做這些事。同樣在上個星期，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以三個版本的版面刊登了30,000字的長文，猛烈批評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篇文章是針對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圖書館的對華政策的講話。他說蓬佩奧的講話全盤否定中美關係，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制度，挑撥中共和中國人民的聯繫，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端的指責等等。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北京對於蓬佩奧七月份對華政策講話最大的忌諱，是在於擔心講話內容會成為美國今後的對華的政策，以及成為民主國家對待中共的一個共同的方針。胡平又說，這裡尤其是蓬佩奧談到要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相區分，談到權貴中國人民，還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同盟。這幾個問題當然都是中共當局的其反感的，所以他這篇文章也都主要是針對這幾個論點在這裡進行反駁。當然當局的意圖也都很明顯，他當然擔心蓬佩奧的講話就好像原來很多人講的這樣，將他和當年丘吉爾的切莫演講相提並論。中共就擔心蓬佩奧的講話會成為今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擔心蓬佩奧的講話會成為這些自由民主國家一個共同的方針，從而形成一個更全面的圍堵中國的這樣的這種的態勢，他擔心這種情況會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捷克外長佩特里切克在星期一透過推特發文，表達對中國外長王毅語出威脅的強烈不滿。他批評王毅要捷克為參議院議長出訪台北付出代價的措辭太過分，不應該是兩個主權國家交往之下應有的表述，而且充滿情緒性，他要求中國解釋並且克制。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在星期一，中國外長王毅針對惠特奇訪問台灣的事情作出評論，指捷克參議院議長是公開挑釁，又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不會聽之任之、坐視不管，一定要令到他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代價。部分分析人士說，中國一再的霸權行徑將會令到捷克人民更加反感。捷克參議院議長惠特奇所率領的89人訪問團星期一在台灣熱烈展開了第一日的拜會行程，對此中國外長王毅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根據中國外交部官網的聲明，說人在德國的王毅星期一對記者說， 對於捷克參議院議長的公開挑釁以及他背後的反華勢力，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不會聽之任之，坐視不管，一定要令到他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代價。王毅的這番代價說立即引發捷克政府的反彈，正在國外訪問的捷克外長佩特里切克第一時間透過推特回應說，我不想等到從斯洛文尼亞返回國之後再講，所以我的副部長特拉帕已經召見了中國大使。王毅部長的措辭太過分，這類強硬用語不應該出現在兩個主權國家的關係當中。佩特里切克又說，我要求中方解釋，並且呼籲中方展開基於事實和務實的合作，拋卻不屬於外交層面過於情緒性的用語。依照佩特里切克的命令，捷克副外長特拉帕在召見中國駐捷克大使張建敏的時候，亦轉達捷克外交部無法認同中方對於為特期訪問台灣所作出的種種回應。對台灣中央社的報導，佩特里切克星期一在布拉格重申要求中國解釋這些講法。他說，維特奇議長的這趟行程一定會影響我們和中國的關係，但是我認為王毅的代價已經過了頭。針對王毅的代價說，維特奇本人亦作出了回應。維特奇星期一在台灣政治大學的公開演說當中說，他和訪問團的所有成員都是自願訪台做正確的事，短期來看或者不是有利，但長期來說肯定會帶來利益。他又表示，捷克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寻求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不理中国讲什么说话。他又重申，访台绝对不是要在政治上和任何人对抗。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维特奇仲是以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当中的老大哥去反讽王毅和中国。他说，捷克人民了解背后有老大哥是什么感觉，老大哥绝对不会心软。这个是捷克和台湾民主经验的另一个相通之处，也就是捷克将会站在台湾这边。在台北唯一一间捷克餐酒馆捷克公寓的捷克籍老板皮哈，亦对王毅的威胁嗤之以鼻。皮哈向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大部分的捷克人应该会口出恶言地对王毅说叫他去死。皮哈说，苏联共产党在捷克长达30年的占领对捷克人造成的伤害太深太鲜明，所以捷克的平民百姓只会再听到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威胁我们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他说，虽然捷克政府和总统并未公开支持为特期访问台湾，但是官方亦绝对不喜欢被威胁或者捷克主权被侵害。大部分捷克人民亦不会害怕中国报复，特别是捷克的经济其实并没有依赖中国。他又說，很坦白說，只有捷克總統和總理才會擔心同中國交互，因為他們是捷克的首富之一的好朋友。這名首富透過他的私人信貸公司在中國有很多的投資。事實上，在8月中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出訪捷克的時候，捷克總理巴比斯也曾經當面向蓬佩奧埋怨中國承諾的投資並未好像他所預期地到位，似乎暗示他的親中立場已經有所鬆動，甚至轉向親美。而中捷兩國之間的投資關係和進展亦沒有好像想像那麼緊密。自從今年以來，中國對捷克的威逼外交已經證明不再有效，但是王毅仍是從師顧忌。對此，兩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的霸權行徑是過去各國忍讓姑息出來的，但現在都已經受夠了。民進黨立委羅志政說，中國就是軟土深掘，因為其他國家或者企業願意配合，它就越強勢，但是总是到了大家都受够的时候。中国现在这么无理的作为，在某个角度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或一部分团体对他们容忍的结果。罗志政又说，中国既然公开掌掴捷克，后续必然会采取报复，但这些报复可能只会带来反效果和捷克人的反弹。特别是捷克的历史充满了对霸权行径的厌恶，尤其是中国的言行已经构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涉。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高敬文亦同意，中国应该不会只是一只纸老虎，会令到捷克付出代价，动机就很简单，就要杀鸡儆猴，以免其他国家放后。但是捷克的经济亦不一定需要中国，美德法国和捷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都更加密切，所以中国会对捷克采取什么经济报复，又会达到什么效果呢？还有待观察。高敬文推崇捷克人无惧中国压力的勇气，他说捷克必然已经考虑过这些代价，亦愿意付出代价去交换访问台湾的后果。高敬文又说， 捷克代表的是部分欧洲国家转向对抗中国的态势。近期在中国外长王毅的访欧行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欧洲国家除了经贸之外，更加勇于表达对香港和新疆议题的关注。因此中国想同欧盟签订投资协议难度可能有待克服。而欧洲虽然离南中国海和台湾好远，但是高敬文说欧洲各国对这个区域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亦是高度关注，很难再置身事外。高敬文说欧洲民众近年对中国好感持续下跌，各国政府对中国频繁使出的战狼外交亦是日益反感。他认为王毅这一趟的欧洲之行其实就是帮中国的战狼外交停损，但是成效可能不高，特别是中国人在欧洲公众的形象很难在短期内可以好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月底，中共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国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定调为双循环，突出中国国内的大循环。在新政策仲是缺乏细节的情况之下，会议未有提及习近平的招牌外向政策，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分析认为，中国的回撤是他在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弹之后的反应，将会促进他们收敛咄咄逼人的姿态，调整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一带一路虽然仲未话日暮西山，但是这一条从欧亚伸延到全球的路并非坦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受全球疫情影响，交通限制，人员和货物难以流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项目处于停滞的状态，疫情会逐渐好转，经济已经呈现起色，而地缘政治的阻力还看不到消减的迹象。美国继续对中国出招，国务院在8月25日宣布对参与中国当局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推进领土主张的24家中国国营企业以及它的管理人施制裁，这些公司之中就包括为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亚非和更遥远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承建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中国交建。在几乎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亦都传出一带一路的不利消息。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向议会提交一个对外关系法案，该法案将限制州政府和大学以及外国签订协议，该法案针对的是维多利亚州。莫里森要用立法的手段废除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两个星期之前，白俄罗斯反对派拒绝承认欧洲最后独裁者胜选结果而爆发抗议示威。白俄罗斯因为所处的位置被称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支点国家之一，反对卢卡申科的抗议示威亦都是一带一路投资的政治风险。新冠病毒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之后，美中关系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加之交通大幅缩减，一带一路项目亦都陷入停顿，当国经济体忙于应对因为抗疫突然停滞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严重冲击的时候，低收入国家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之际，很多国家仲面临常态的压力，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些国家之中不少是一带一路成员国，减税成为迫在眉睫的全球的要务，呼吁中国减免借贷国债务或者利息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突然沉默了下来。中国签署了20国集团减债的计划，但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承诺。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目前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20国集团他提出的目前的这个减债的计划，这些他认为是实际上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问题如何解决，他觉得这个共识实际上是比较少。在这些贷款当中有双边、多边和商业银行等的私人贷款机构等的形式，低收入国家欠中国的贷款基本上属于双边债务，一些国家呼吁中国做出更加慷慨的姿态，而中国的沉默之下，外界了解到中国的贷款都是采用商业贷款的形式，这样的贷款比多边机构譬如世界银行发放的贷款利息更高， 仲太期限就更短。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斯科特莫里斯在一份研究報告之中揭示了中國以雙邊借貸的形式採用商業貸款的條款更高的利息給了債務國造成更大的壓力。莫里斯說，中國官員曾經以各種方式承諾願意對面臨債務壓力的國家減輕債務的負擔，包括簽署20國集團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的倡議。莫里斯又說，習主席發表了講話，他勾勒出中國提供減債的方式，但講實話很多細節仍然不清楚，譬如關於債務減免到乜嘢嘅程度，會俾邊一啲國家減債等等，因此好難判斷中國能夠喺呢方面有幾咁慷慨。國際發展援助並冇一個有效嘅協調嘅機構，二十國集團係當前唯一嘅減債嘅架構。巴黎俱樂部咁樣嘅債權國協調組織，因為喺西方嘅主導之下，中國亦都冇加入嘅意願。莫里斯又話，長期以嚟西方一直希望喺減債問題上面將中國納入協調行動，但近年嚟呢種想法已經唔係咁現實啦。一方面嘅原因，亦都係在於美國對中國更加具有對抗嘅姿態。佢話咁樣嘅情況之下，中國單打獨鬥以雙邊形式放貸，但呢啲令喺減債問題上面採取協調行動變得更加難。截至2020年1月底，中國已經同138個國家以及30個國際機構簽署了200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各大洲之中，非洲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最多，有41個國家簽署了合作文件。面臨債務壓力的國家亦都大多數是非洲的低收入國家。在有19個一帶一路簽約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目前是疫情的重災區，這些國家同樣面臨債務負擔，但是他們發現中國看來只是對非洲作出減債的承諾。在一些簽署共建一帶一路文件的拉美國家看來，入了火就應該能夠得到能源、道路和港口所需要的資金，但是他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資金一直在減少。在一個幫助拉美國家了解中國的新聞網站 Dialogue Channel 上面，一篇分析提出了令一帶一路拉美參與國感到困惑的一些問題。在該文中，拉美智庫美洲對話亞洲和拉美項目主任瑪格麗特·米斯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有自己的看法，他說這些是中國用來表達自己對特定國家的發展和增長的承諾的工具。如果一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將它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性的姿態，尤其是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對該倡議發起挑戰的情況之下。中國重視在被視作美國後院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加強影響力，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因為這個地區有著豐富的物產和礦產的資源。在「一帶一路」延伸到拉美之前，中國已經在這個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很多拉美人對這個倡議感到不解。研究機構 LSE 南半球共同創建人阿爾瓦洛·門德斯說，就連中國也都不知道「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很多事在「一帶一路」之前就存在了，只是納入這個框架當中。門德斯說，拉美人試圖理解這個倡議包含的內容，該地區的決策者時常將它和其他事混為一談，但拉美人擔心的是一帶一路引發的社會和環境的風險。除此之外，拉美人看到向中國大陸大量借貸的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它的債務以及國內生產總值比已經很高了，全球的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令到它無力償還貸款。中國認為拉美對一帶一路的誤解是因為一些國家有合作的熱情，但是缺乏主動參與。在中國社科院網站刊載的一篇中國對拉美戰略及影響的分析文章之中，作者說，中國在一帶一路合作之中奉行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則，但是很多拉美國家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來的，應該由中國制定合作的計劃。此外，該文還指拉美國家理弱能力不足，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初期的實踐的行為引發了很多負面的問題， 拉美國家感覺中國資金斷流，一方面因為疫情對經濟有負面的影響，而另外一方面亦是中國對外放貸更為謹慎。史丁生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孫敏說，一帶一路前三年他們這種白上項目比較多，他們撒錢的範圍比較廣，這樣從2017年實際上中國就已經在這裡回收了，到了2019年的第二次一帶一路峰會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將一帶一路從之前的這個他們所說的寫意畫改變成為工筆畫。拉美是新冠病毒疫情的重災區，中國就適時展示姿態。中國駐巴巴多斯大使在7月23日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張視頻會議的截圖，圖裡面居於中心的較大畫面是中國外長王毅，他的四周是拉丁美洲同加勒比海地區13個外長，整個畫面看上去可能夠表現中國在這個地區投射影響的力量的努力。而另外一則推文之中，當時同王毅共同主持這個中國同拉美外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視頻會議的墨西哥外長向中國表示感謝，王毅在那個視頻會議上面宣布，中國決定向拉美各國提供10亿美元的貸款，確保各國能夠獲得中國最終可能研發出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CNN 的網站上面一篇分析報導引用了這個截屏的圖畫，作者寫著說，如果你相信中國有成為地區和全球強權的野心，那麼這個截圖看上去頗有寓意，中國好像是太陽，其他國家就在中央王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牽引之下圍繞著它旋轉。新冠病毒疫情是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一個原因，美國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導致它的全球蔓延，拉丁美洲亦都深受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打擊，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拉美國家亦都針對中國的憤怒情緒。據拉美智庫美洲對話統計，到6月底的時候，中國的各種實體已經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進行了近300項新冠病毒疫情援助的交易，參與該智庫這一方面數據收集的馬爾斯對 CNN 說，他認為中國對拉美的援助的動機主要不在於人道援助，他又說其中當然也有人道因素，但是顯然中國亦都需要確保他在這個地區的形象。墨西哥前駐華大使豪爾克瓜哈多亦都認為，中國口罩外交帶有協議的色彩。在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期間，中國在這個通常被稱作是美國後院的地區，比以往更為顯著地展現出它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 CNN 報導說，自從今年3月底疫情開始席捲拉美之時，中國就在那個地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報導，中國已經向巴西、秘魯和阿根廷等國贈送數十萬隻口罩，以防衛服和呼吸機等醫療器具。馬雲的基金會亦都向墨西哥捐贈了10万隻口罩、50000隻測試劑以及5台呼吸機等。起初以歐亞基礎設施投資為重心的一帶路的計劃已經擴張到遙遠的拉美地區。2017年11月，巴拿馬成為首個和北京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國家。兩年之後，這個地區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已經有19個，但是拉美四個最大經濟體就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哥倫比亞都不在其中。近日深陷債務的阿根廷政府表露出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意願，希望以此得到中國的資金的援助。阿根廷已經同中國成為戰略夥伴，但是要加入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俱樂部，這個南美大國還需要做出政治上的考慮，因為阿根廷希望同它的最大債權國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雖然中國在努力加大在拉美的影響力，但美國仍然是該地區整體上最大的貿易夥伴，亦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美國和拉美長期在文化上的密切關係更是中國難以企及的。中國在內部經濟和外部反推的壓力之下開始回撤。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說，中國顯然已經調低了通過一帶一路而展示的全球抱負， 莫里斯又話，除了全球大流行和經濟方面的影響，還有中國今後在海外放貸將會面臨的巨大的風險。他想這些令到他們感到有必要通過一帶一路放出的貸款的總體水平，以及借貸國表現出更強的警覺，對風險較大的國家要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判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中國的製藥公司康希諾正在同幾個國家談判，尋求緊急批准使用該公司研發的實驗性新冠病毒疫苗。由於該疫苗仲未完成大規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試驗，該公司的措施就引發了公共衛生的擔憂。公共衛生安全專家說，疫苗的實驗和試用過程必須要透明，康希諾必須要公開該疫苗在中國軍隊當中使用的數據。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在8月28日星期五獨家報導說，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的一位高級管理人員透露，該公司正在同好幾個國家談判，尋求獲得緊急批准，在未完成第三期試驗之前，使用該公司研發的實驗性新冠病毒疫苗。據稱，如果獲得緊急批准，康希諾的早期疫苗配發將會成為其疫苗首次在國際上公開使用，不過最先使用的人群將會是醫務人員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是有必要的人員，譬如是軍事人員以及是警察。康希諾公司的舉動使到全球新冠疫苗研發競賽再次升溫。公共衛生專家擔心，雖然康希諾研發的疫苗的確是出現新的效性以及是安全性的證據，但是在大規模試驗完成之前廣泛為公眾接種實驗性的疫苗，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公共衛生風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資深學者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康希諾研發的疫苗的確是顯現出一些新的以及是有前途的證據，這種疫苗已經是在中國軍隊當中是使用過，並且有一些數據來支持它有效性以及安全性。阿達利亞醫生說，雖然將第三期的臨床試驗數據用於指導使用疫苗是十分之重要，因為有效性確實只能夠在很多人暴露在病毒當中這樣的環境當中才能夠測試，而安全性測試亦都需要對更多的人口比例的人群進行研究。康希諾負責國際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莫貢表示，在臨床試驗完成之前，現時將疫苗接種擴大到數百萬人，將有助於擴大有關該藥物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和知識的基礎。而相比之下，最後階段的實驗試驗通常只是涉及到幾千名的參與者。康希諾疫苗的早期配發只是要求相關的國家批准該個藥物用於緊急使用。莫共以涉及商業機密為理由，未有對《華爾街日報》透露他們公司正在同哪一些國家接觸和談判，只是說包括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國家以及是一些發達國家。不過莫共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國家同意在緊急情況下批准使用這種疫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康希諾研發生產的疫苗已經在中國軍隊當中試用，並且獲得了支持其有效性以及安全性的數據，但是要消除公眾和國際社會對公共衛生隱患的擔憂，並且增強對任何疫苗的信心。疫苗研發亦是生產者必須要對疫苗的研發亦是試驗過程公開亦是透明化。阿達利亞醫生說，如果出現安全或者有效性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新冠病毒疫苗，因此必須要考慮到需要讓更多的人對疫苗研發以及試驗過程充滿信心。對於康希諾公司來講，公布這種疫苗在中國軍隊當中使用的數據亦都十分之重要。中國媒體公開報導顯示，康希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較早之前在6月29日宣布，該公司同中國軍事科學院聯合開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獲批成為軍隊特需藥品， 據康熙諾稱，當時該個疫苗的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臨床試驗結果表明，該個疫苗有望能夠預防新冠病毒。康熙諾負責國際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莫貢日前是對《華爾街日報》表示，該個疫苗如果被批准緊急使用，將會有助於建立安全數據庫，肯定亦都有助於建立對疫苗是安全的一個事實的信心。如果同時證明在第三階段的試驗當中是有效，這樣緊急使用可能成為了未來疫苗供應合同的加速器。不過，鑑於疫苗必須要有大量未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群當中使用的特殊性，作為國際慣例，在完成大規模試驗之前幾乎從未批准廣泛使用於公眾。公共衛生法規的專家認為，康熙諾的做法打破了科學以及道德的國際規範。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戈斯丁表示，康熙諾的行為打破了違曉科學以及道德的所有全球慣例，是一場巨大的賭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特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未有完成三期大規模試驗之前，如果廣泛推出實驗性疫苗，可能會出現安全或者療效信號的風險，並且可能污染其他的研發當中的疫苗。阿特利亞醫生表示，因為第三期的臨床試驗能夠提供重要的信息，這個亦都是必須進行第三期測試的原因。如果只是有少數人身上測試疫苗，很難確切地知道疫苗的工作情況。大約兩個星期前，俄羅斯批准使用了所研發的一種未有經過第三期試驗的疫苗，被國際醫學以及衛生安全專家比作為是在田徑比賽當中的搶跑，是疫苗研發的作弊行為。醫學專家是擔心，一旦類似作弊的疫苗被廣泛使用，很有可能會加重病情，甚至比不接種疫苗是更差。康熙諾的做法被認為是新一宗的搶跑，亦是作弊行為。該公司試圖同其他國家談判，尋求批准緊急使用授權協議，使到康熙諾在全球疫苗研發亦是生產競賽當中超越其他的公司。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宣布，因為康熙諾提供的第一期試驗的疫苗已經延遲交貨數月，加拿大已經終止了同康熙諾公司的合作。不過，康熙諾否認這種講法。今年5月，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將會同中國康熙諾公司合作進行新冠疫苗的第一期臨床試驗，但是三個月之後合作項目就宣告流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美中两国人民来讲，大型美国科技公司脸书的拥有人就是黑伯格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在美国，它是身家高达950亿美元家喻户晓的社交媒体大亨。但它对中国仍有一个情意结的，就是希望脸书能够登陆中国。而最近亦有谣传话，他是向美国国会参议院发信，要求情报部门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 展开调查。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在美国，扎克伯格是身价高达960亿美元家喻户晓的社交媒体大亨。在中国，他被称为小扎，娶了个有中国血统的老婆，学中文，去到清华大学演讲，仲曾经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取名。但是从2015年到2020年，扎克伯格对于中国的态度似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从曾经晒出在天安门跑步，到目前公开指责中国科技公司侵犯言论自由。专家认为，脸书中国政策出现转变源于对没办法在中国市场公平竞争，以及中国政府审查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忧虑，同时都希望分散美国政界对于矽谷公司在垄断和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上面的注意力。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在去年9月，脸书的 CEO 扎克伯格曾经和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会面，一个月之后，科顿和民主党参议员 查克舒默發表聯合的聯名信，要求情報部門對中國社交媒體應用 TikTok 展開調查。報道又說，扎克伯格在去年10月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面，向特朗普總統提出 TikTok 等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價值觀和技術主導地位對於美國科技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威脅。此後美國政府啟動了相關 TikTok 的國家安全調查。這篇報道得出的結論就是，扎克伯格促成了美國對 TikTok 展開國家安全調查。對此，面書發言人安迪斯通在一份聲明之中表示，扎克伯格從來並沒有表示應當對 TikTok 實施禁令。白宮貿易顧問麥亞羅在接受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則報道可信度為零，並且說特朗普政府對於 TikTok 的行政令與扎克伯格毫無關係。根據互聯網數據資料網 Statista 的統計，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臉書擁有27億的用戶，位居世界第一大社交網絡平台。過去幾年的數據都顯示，臉書最大的用戶成長空間在亞太地區。幾年之前，急於尋找新市場的臉書將目標鎖定在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北京在2009年禁用臉書，也就是說如果解禁，那裡的7億互聯網用戶都可能成為臉書的用戶。那個時候的扎克伯格頻頻向北京示好，他自己學習了中文，在2015年用中文在清華大學演講。他在臉書上面發文，他說自己正是讀中國科幻小說《三體》。他曬出了霧霾天在天安門廣場晨跑的照片。根據報導，他還在白宮晚宴上面請習近平主席為他自己當時未出生的女 Max 取中文名字。當時的扎克伯格看中的是視頻應用 Musical.ly。 2016年臉書曾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試圖收購這個應用。14個月之後，中國科技巨頭字節跳動 ByteDance 斥資8億美元成功收購了 Musical.ly， 並且同當時現有的 TikTok 合併，逐漸演變成今日擁有5億用戶、遍及150個市場的短視頻應用程序 TikTok。 字節跳動收購Musical.ly 成為的一個的節點，臉書對於中國市場以及同它存在競爭關係的中國公司政策轉變，從2018年就可以初見端倪。2018年9月，臉書的二把手就是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說，臉書只是會在尊重它的價值觀的國家運營。當時的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問，這些亦都包括中國嗎？桑德伯格回答說，這些亦都包括中國。到了2019年3月，這個勢頭似乎更加明顯。在宣布他隱私至上的社交媒體的平台的時候，扎克伯格說，臉書不會將自己的數據中心設立在一個違反隱私和言論自由的角度。中國對於外國互聯網公司的第一個要求就是，所有用戶數據一定要存在中國的境內。他們的應用擁有強大的加密和隱私保護的功能，全世界的示威者和活動人士都可以使用。而成長迅速的中國應用 TikTok 上面，即使人在美國探親，這些示威亦都會受到審查。扎克伯格在2019年10月在喬治城大學的一次演講之中這樣表示的，他又說，這是大家想要的互聯網嗎？他警告說，中國目前正是向外輸出中國模式的互聯網，直到最近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都在使用擁有言論自由價值觀的美國互聯網平台。扎克伯格又說，他們沒辦法保證他們的價值觀會在這場較量之中勝出。不過塔夫茨大學網絡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約瑟芬·沃爾夫認為，臉書目前的做法並不意味著該公司已經放棄了進入中國市場。他說他認為實際上這些並不衝突的，希望進軍中國市場同時對於某些中國公司和應用帶來的威脅有所顧慮。他認為這些並不意味著臉書已經放棄了去中國做生意， 但是顯然的，他們對於中國政府以及中國科技行業和政府的關係有所保留。沃爾夫對美國之音這樣說，他又認為原始態度的轉變亦都與該公司近兩年受到的審查有關。國會最近兩年不斷加強反托拉斯審查，面書這個巨大的商業帝國在這一輪美國政府對於矽谷大科技公司的反壟斷審查當中首當其衝。同時面書還受到了有關用戶隱私保護和用戶數據安全的一系列國會的質詢。他認為面書公司感到不公，他們地又認為自己受到了非常嚴苛的審查，而他們眼裏面其他帶來更大威脅的科技公司就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同等的審視。沃爾夫又對美國之音說，他說中國科技公司在保護用戶隱私以及言論審查上面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面書的舉措更多是因為 TikTok 威脅到了面書公司在社交媒體行業的壟斷的地位。網絡安全諮詢公司 Avay Research Group 首席技術官阿倫·維什雅納特認為，這些僅僅是問題的最細小的一部分。他說他認為面書和 TikTok 爭奪市場只是問題很小的一部分，面書在中國的市場並沒有機會公平競爭，並且他們確實對於國家安全問題有所擔憂。維什雅納特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扎克伯格對於中國政府審查帶來的後果的顧慮是真實存在的。他說防火牆已經將互聯網分裂了，一個為14億中國人服務，而另外一個為全世界其他人所使用，目前這個矛盾變得更加突出。無論是出於什麼的目的，面書公司目前的中國政策和特朗普政府目前審慎對於對待中國高科技公司帶來的威脅的舉措一拍即合。沃爾夫教授說，對於中國科技公司的不滿已經在華盛頓孕育了多年，從2013年、2014年開始，美國就對於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顧慮重重，中國竊取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和其他信息來到使到中國公司受益。他說不同的是，2016年之前美國著重於使用外交手段，而到目前美國傾向於直接對構成威脅的中國公司實施禁令。根據 BuzzFeed 網站報導，扎克伯格在一次面書全員大會上面對於特朗普簽署 TikTok 禁令表示擔憂。他說他認為長期離體這是一個不好的先例。 BuzzFeed 引用扎克伯格的話說，他擔心這些可能是在世界其他國家帶來長遠的後果。沃爾夫認為禁止其他國家開發的軟件和應用對於全世界所有科技公司來說都是一個危險的領域。他繼續說，面書知道外國政府可以對美國公司採取同樣的舉措，就好像美國目前試圖禁用外國應用那樣，這個禁令將這種做法合法化了。納什雅納特說，美國原本的政治壓力主要是制裁或者是援助兩種表現的形式，對於 TikTok、微信、華為等公司的舉措標誌著一種新的政策的走向。他又說這些是第三種政治的壓力，不讓你進入我們的市場。我不知道這些是否有效，但是這些是國家網絡安全政策上面的一種新的戰術，他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譯林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到目前为止，台湾已经新登记了22名外国记者，其中包括部分被中国大陆禁止进入的新闻记者。中国和台湾目前是政治敌对关系，台湾正在以新闻自由吸引着这一批的外国记者。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8月27号星期四在被美国之音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这22名的外国记者登记注册是因为台湾有言论与新闻自由，而且是他们尊重这些权利。中国对外国记者进行监视审查互联网，今年较早时候中国驱逐了多名的美国记者。这22名外国记者当中有7个人曾经居住在中国，不包括在香港。其中多名的记者因为3月份发表的文章内容引起了中国政府不满而被驱逐。被驱逐的外国记者曾经为纽约时报以及是华尔街日报工作。纽约时报主管通讯联络事务副总裁丹尼尔·罗德斯表示，由于中国政府下驱逐令，他们已经将一些受到影响的记者转移至包括台北在内的亚洲不同地区。中国和台湾关系紧张，双方虽然各自保持自治，但是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威胁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外国记者通常更加愿意将北京作为报道中国政府公告以及重大外交活动的记者站。但是如果记者住台湾，他们只能够通过互联网或者是通过偶尔得到批准进入中国采访旅行来报道中国。中国和台湾都处在同一个时区，两地的飞行时间最短只是需要80分钟，从台北飞往东南亚国家主要城市是需要2至4个小时，飞往日本以及南韩则是需要3个小时。台湾国立大学新闻系副教授谷玲玲表示，即使他们不在中国大陆，他们仍然是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大量的研究采访。在中国报道政治敏感新闻的记者可能会被警方跟踪，甚至会被拘留。自由之家组织在今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及是政府机构长期以来试图用阻挠外国记者的方式来左右舆论以及是控制媒体。研究表明，过去的10年试图对媒体报道内容施加控制的情况大幅增加。台湾二手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侯正南教授表示，中国当局有时会派人秘密跟踪外国记者，他说他们会派人管理或者是监视你。台湾作为民主国家，允许记者报道任何话题或者是采访任何人。2020年自由之家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排名当中，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地方。位于曼谷的智库亚洲中心区域主任詹姆斯·戈麦斯表示，台湾是希望展现自己是一个以价值为基础的国家，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是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不单只是为了标榜自己。他还说，他认为台湾希望为其他的国家树立榜样，他会说到做到。现时有68个外国媒体在台湾设有记者站，114名的外国记者常驻台湾。戈麦斯表示，专门报道亚洲新闻的媒体记者站通常会向香港、曼谷或者是新加坡派驻记者，报道日本或者南韩的记者除外。这三个城市的外国记者往往会被驻台湾的记者更早是得到新闻线索。虽然驻扎在泰国或者新加坡的记者会回避对本地的报道，这个亦都是当地政府所期望。据在香港的新闻媒体报道，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可能会被香港入境事务处下属新成立的国安部门拒签。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麦伟昂表示，你是随时有可能会被驱逐，你的申请签证续签可能会被拒绝，这个是对新闻报道工作稳定运行的主要威胁。而谷玲玲则就是表示，很多的台湾人缺乏英语技能，这个是广泛的国际视野，这个正是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吸引记者的原因。麦国斯则是表示，台湾可能需要新的立法，使到外国通讯社在台湾设立记者站的法律程序更为顺畅。谷玲玲补充说，从台湾报道中国大陆的记者最终会发现自己的会因为缺乏同中国媒体面对面的交流而成为跛脚鸭，除非他们能够定期访问中国。那些未有中国签证的人需要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申请中国签证，因为中国在台湾没有设有领事服务，而且有被拒签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